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朋友你好，我是徐婷，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我们已经来到与主相遇这个系列的第18集了。今天遇到了主耶稣的人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有为青年，而且是当官的。这个年轻的官是怎么遇上耶稣基督的呢？原来啊，他找耶稣是为了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这可是一个充满了宗教味道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你猜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这个年轻的官是否满意耶稣的回答呢？现在就请你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年轻有为的官》。
我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我的人生里啊，我曾经经历过一段低沉的时间，结果我不再打鱼了，反而成为了耶稣的门徒，跟他一起去传讲天国的道理。每当我想起那个年轻的官来找耶稣那件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记得那天耶稣刚刚忙碌了一整天，除了讲道，也为人治病安慰人，也祝福了一群小孩子。那个年轻人就来了，他的名字叫以兰，他外貌气宇轩昂啊，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到大都受着很好的宗教培育，为人正直忠厚。耶稣直截了当地跟以兰说，叫他放弃一切财富来跟从耶稣。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心里也纳闷啊，干嘛非要放弃一切财富才能跟随耶稣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良善的夫子，请你指教我。
年轻人，你跪在我面前什么事呢？
良善的夫子，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称呼我良善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良善的夫子，我叫以兰。请问，我想得到永生，我该怎么做呢？
哦，诫命你应该晓得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家的财物，要孝敬父母，这些呢你都知道了？
是的，我从小就遵守这些诫命了。
可是你还缺少一样啊，你要把你所有的财物都变卖掉，拿你的钱去周济穷人，你就会得到天上的财物，然后呢你还要来跟随我。
那个少年的官以兰呢，一听到耶稣说把你所有的财物都变卖掉，拿你的钱去周济穷人，他立刻愣了一下，然后变成一块石头一样，动也不动的继续的跪在耶稣跟前。我看着他的脸色也变了，从红润变成一片苍白，我也不知道他愣在那儿愣了多久，总之是不短的时间了。然后呢，他才很慢很慢地挪动自己的双腿，很慢地站了起来，直起了腰，接着呢像一个80几岁病恹恹的老头一样，一步一步地走离开了耶稣了。他宁愿保住自己的财富，也不肯跟随耶稣。以兰走了以后呢，耶稣就跟我们几个门徒说，
有钱人要进天国实在难呐、啊。
小子们呐、啊，进天国的确是不容易的。
嗯，
一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一个有钱人进天国更容易啊。
夫子啊，要是这样，谁可以进天国啊？
是啊，这有钱也不是什么罪。上帝不也是会赐给我们财富吗？
对，夫子啊，有的人很有钱啊，也奉上帝的名做了很多善事，哎，难道他们也不能进天国吗？这到底谁可以得救啊？
哎，你们听好啊，在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却是凡事都能。
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耶稣要对以兰说，跟随他就必须变卖所有的财产呢？还有啊，他对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要求啊。终于我也忍不住了，就找约翰讨论这件事，听听他的看法。
约翰啊，
哎，
为什么耶稣非要以兰变卖他的家产呢？我觉得，哎，耶稣这个要求太那个，哎，这真的是。
彼得啊，
啊，
坦白说呢，我呢也不太肯定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这个要求。不过，哎，我倒想问问你
啊，
你猜啊，这以兰他最看重、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问我这个干嘛？
哎，你想想啊，记得吧？
啊，
他一听到耶稣叫他变卖自己财产的时候，哎，他是怎么反应的？
他马上愣了一下，然后走了。
哎，就是啊，
啊，
那他到底有多看重耶稣呢？这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
那么，
你认为以兰真正看重、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
哦，那我懂了。啊，约翰，你的意思是说，耶稣明明知道以兰非常看重钱，所以呢，就故意的叫他放弃所有财富，是不是？
哎，就是就是。金钱还是耶稣，要一个，那么就得放弃另外一个。我想以兰呢、啊，必须要选其中的一个。彼得啊，
啊，
那现在我想再问问你啊，
哦，
你已经跟随了耶稣，你有没有为了耶稣放弃过什么呢？
让我想想啊，我放弃了我的渔网啊，没有再打鱼啦。我还离开了我的父母亲，离开了我的家乡，差不多放弃了一切了。
嘿嘿，其实我们每一个门徒啊，都是这样，为了要跟随耶稣，我们选择放弃所有啦。
可是耶稣夫子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变卖所有家产，离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啊。
那是，不过呢，他却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呢、啊，都要顺服他，他要我们丢弃什么，我们就得丢弃什么。
约翰说得非常有道理。以兰虽然是个大好人，从小就遵行律法诫命，他也知道耶稣就是一位圣者，可是啊，他不肯让耶稣掌管他的人生，他不肯完全顺服耶稣，这其实是他一个很大的损失啊。而我自己呢，我常常认为我和耶稣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了，所以啊，我充满信心。可是呢，正因为我过分的自信，我会偶尔变得骄傲、自负，经常冲口而出，讲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耶稣夫子啊，我们已经丢下了一切，跟随了你，那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回报呢？
彼得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并且他们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唉，我那次又说错话了。 其实啊，上帝这么爱我们，如果我们忠心地跟随他，他怎么会让我们吃亏，让我们受伤害呢？不会的。还有呢，如果我们将来能承受天国里的一切赏赐，那今天为天国的缘故而受点苦也是值得的，是必须的。以兰是个很有钱的官，而我一直都是一穷二白的，当然很难体会以兰内心的挣扎，所以呢，我也很难理解耶稣说的骆驼穿过针眼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猜想啊，耶稣的意思可能是实实在在的，一只骆驼穿过一口针的针眼。那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地方名字叫针眼，那是一个非常窄小的通道啊，你要经过这个针眼呢啊，就必须把骆驼背上的所有货物都卸下来，然后呢让骆驼跪着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过去，非常的麻烦，非常的费劲儿。无论耶稣所指的是哪一个意思，他都是要告诉我们，要跟随他呢，就得撇下任何妨碍着我们前进的东西，金钱也好，田地也好，亲情也好，通通都得放下。总之呢，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得以耶稣做我们的头头，做我们人生的主宰，一切都得听他的指挥。有时候啊，我得承认，我也太自负了，我也容易拿别人和我自己做比较，觉得别人呢总比我差，我是最好的，我应该做头头。哎，可是啊，当我安静下来，我又会后悔，我跟自己说，哎呀，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真正谦卑下来呢？我有什么理由可以夸耀自己呢？我有什么好处不是上帝赐给我的呢？耶稣不是明明说了吗？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我做了头头，可是在永恒的国度里，我只是那个走在最后的不起眼的小人物而已啊。想来想去，今生的所谓荣辱成败得失，唉，真的算不了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独一的真神上帝才配得我们的荣耀和赞美啊。
我们都希望过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也都希望在世上能够争取各种的好处，我们常常以为能够享尽荣华富贵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了。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呢？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满呢？耶稣明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并不是反对我们赚钱，不是反对我们要爬到社会的高层，也不是反对我们成为大富大贵有声望地位的人。耶稣只要求一样，跟随他的人就要以他作为人生的主宰，一切都要听他的，任何的人事物妨碍着我们忠心跟随耶稣，都必须要把这些东西给丢下。朋友，也许你也很想跟随耶稣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心里就是有一些东西放不下，心里作难，就像故事里的年轻的官以兰一样。今天我很想为你做一个祷告，请你也和我一起祷告，可以吗？我们现在开始。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赐下了耶稣基督做我救主，我很想跟随耶稣，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东西妨碍着我，使我不能前行。求你赐我力量和勇气，把这些东西完全放下， 让我一心一意的忠心跟随耶稣。求主怜悯帮助我，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66卷圣经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喜乐，惊喜不断，六六无穷。
惊喜不断，
六六无穷。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月月。
那昨天呢，我们提出了一道问题让听众来回应的，就是你认为圣经是不是一本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呢？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鼓励听众朋友多多踊跃的回应啊。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另外一个圣经故事里面的问题。昨天谈的是小朋友，那今天呢就谈一个年纪比较大但是还是年轻人啊。而且这个年轻人呢是当官的，哇，厉害啊，当上官呢，就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月月当官
很出色。
出色怎么出色法？
他说他很年轻，我觉得二十头吧。
可能
是吧应该是了。
应该是。
哇，那么年轻就可以当官。
不简单了啊，
表明他真的很厉害，
他
是人生胜利主
啊。他肯定是可能念书念得很好啦，很有才干啦，甚至有一些很出色的表现才能当上官，对不对？
对啊。
你想想，月月，假设你现在你是二十出头差不多了啊，你如果你也当官的话，你会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就是呢，会住很好的房子，
很大的房子，
很大的房子，
要背山面海的那种。
然后呢，那个车是名牌的，
哦，大房车。
对，还有大房车，还有不用自己驾车。
哦，还有司机，
还有司机
专人给你开车。
有没有那么富贵呢？我不知道。
可以啊，有钱就什么都行啊。
还有漂亮衣服，
漂亮衣服，
吃高级美食。
是吧？还有呢？还有呢？
差不多，
差不多了，够了。
高级的运动。
哦，高级的运动，需要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那如果你要做一些事情，你要真的要工作的话，那你想做什么事情呢？假设你是当官人的工作，但是哪一类型的工作你比较喜欢做呢？
很多官的职位
啊哈，
可能是福利吧，我自己的话。
哦，福利工作，
嗯，
就是帮助人，那你做这个年轻的官，做一个福利官啊，去帮助人生活的这种工作啊，你做这种工作，而且你的住的是大房子，开的是大轿车啊，有各种的美食，每天都吃等等等等等等，那你会不会偶尔会觉得这个人生还是缺了点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如果呢，一个人的人生已经没有可以追求更加高的事情的话，应该也会有一点的空虚吧。
啊，是，这个叫高处不胜寒的是吗？
对啊。
爬得太高就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可以再追求的地方了。
哦，是这样吗？啊，你猜呢？你猜刚才圣经故事里面那个年轻的官，他干嘛要找耶稣呢？而且他问一些其实是一个很哲学很宗教味道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可以得到永生，是吧？
是啊，
为什么他会这样来找耶稣呢？什么原因推动他来呢？
我想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已经什么都不缺了，那今生已经够了，很富贵了，已经很多财产了，不用忧愁，那人当然会想很多事情啦。那想什么事情？就来生的事情，就死后的事情了。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猜想他认为，这辈子今生他已经满足了，但是他还是对来生的问题不了解，不满足，所以他要找耶稣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可能他求永生嘛，永生对于他来说就好像想把今生的一些好的就延续下去吧。
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呢也见到一些很有钱的人呢、啊、或者是很有名誉高高在上在社会上这个上层的人他们也会自杀。那有时候我们都想哎呀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样呢他应该是非常满足了。
嗯
我想就是因为他们爬到那个高位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还是缺了一点什么。这个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些不是物质东西可以填满的一个空虚。
是吧是啊精神上面心灵上面的东西。
嗯哼所以这个官也是这样就因为他缺了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很想找耶稣来给他解答这个问题、
嗯、
怎么可以得到永生
对。
嗯。但是问了以后呢耶稣其实也回答了他的问题啊。他也告诉耶稣说他遵守了诫命所有都遵守了然后呢耶稣最后就跟他说要把他所有的财富他肯定是有很多钱啊对不对、
嗯、
把他所有的财富都把他奉献出来把他变卖这些财富然后跟从耶稣你月月你觉得这个要求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太不合理呢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对啊
就算是一个财产不是很多的人都做不到
如果财产不多更难做了因为我已经是养生了这些钱 对吧
嗯但是我觉得耶稣这样说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嗯
当然我是维护耶稣的
你维护耶稣那你认为他为什么有这样要求这个官呢
因为呢他看穿了那个年轻人的想法
嗯
他知道他抓的最紧的就是他的财富。
嗯
因为你看圣经上面很多的人都到他面前但是他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说。
嗯
但
是。就
是
不是每个人都要求他
放
弃
所
有的钱。
对、
啊、
没有这样、
嗯。
但是他这样跟那个年轻人说呢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年轻人把财富放到他的第一位了。
钱就是一切。
嗯。所以呢财富呢就是妨碍他去亲近神的东西一个东西所以他才提出这要求。
嗯说得好这个重点就是说钱财这个东西呢成为了妨碍他去寻找永生寻找耶稣的或者寻找神的那个东西啊、
嗯、
一个最大的妨碍、
嗯。
所以呢耶稣就要求他必须把这个东西挪掉。
对。
所以到我来说耶稣对其他人呢没有这个要求就因为这些人没有那么看重钱财。
嗯啊有可能。
或者呢他有别的事情别的东西妨碍他、
嗯、
但是不是钱所以耶稣呢就没有要求他们放弃金钱
嗯
对不对
嗯
嗯嗯对。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东西妨碍着他去寻找真理的。
是的 是的。所以我们都要反思我们的生命上到底放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其实不是很容易发觉的 真的不容易察觉的
那你自己呢月月你自己有没有反省过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拦阻你或者妨碍你去寻找真神的呢
其实我有反思过到底什么东西是我的第一位我自己理性上面或者是意识上面是知道我觉得我把神是放第一位的。
嗯哼。
但是可能有些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挫折啊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嗯、
就会把他们那些困难放得很大。
嗯。
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哦原来我也是对神的信心还是不太够。
嗯。也许是我们很少会这样去反省我也觉得很少
这样反省但是反省的时候也不容易反省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才发觉、哦原来自己是这样的
对了因为这个所谓重大的事情比方刚才你说一些患难啊打击啊、
嗯、
或者是患病、
嗯、
就是很重的病突然之间发生了那个时候呢他就对你那个人生的价值观带来一个冲击啊！
啊，是的，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想想，哎，到底我是信神呢、啊，继续的亲近这位神呢、啊，
还是
要抓住另外一些东西呢？
对啊，
哎、
所以呢，
是
我就有些朋友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基督徒，
嗯，
然后呢，他失恋了，
嗯，
那失恋了以后呢，他就离开神了，
那就表示他看重的是那种感情，
对，
男女的感情。
所以很多事情的好像姊妹的话呢，可能看家庭会看得比较重。其实平时没什么的时候，哦，上教会去侍奉都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他就会不用那个神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就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会这样
啊。有时候也会刚刚倒过来，刚刚相反，就是一个人呢，平时他就是好像有神没神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如常的过日子，甚至呢过一种离开神的生活。但是呢，面对某一些冲击的时候呢，好像刚才说的什么意外啊，生病的时候，咚，他的人生价值观呢改变了。那个时候呢，他觉得我需要神，他就宁愿放弃所有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比方金钱啊，甚至家人啊，感情啊，都可以丢掉，我只要神。也有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好像保罗他自己也说，我得着耶稣就是得着我的至宝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宝贝。所以值得我们收音机旁边呢每一位听众也想想，到底今天对你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好，我们听听今天这道我们发出的问题。
66卷圣经带给您无尽的喜乐，
讨论圣经问题，挑战你的智商，丰富你的信仰，
更有机会得到漂亮的 T 恤衫一件。本期话题是，
你认为圣经是一本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吗？原因是什么呢？你认为圣经是一本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吗？原因是什么呢？请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信息的前面请加上人心两个字。
我们等着你。
好了，说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月月我们要跟听众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我是一个天生的瞎子，名字叫巴迪买。最近呢，我常常听人们议论纷纷。对了，他们常常提到一个拉比，也就是犹太人的教师啊，叫耶稣的。说呢他非常的有能耐。我看呢他大概只是一个沽名钓誉的江湖术士而已，我根本不想理会他。但是后来呢，我完全改观了。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